空性的修法一，慈城罗珠堪布讲授。更多课程请访问堪布官方网站www.慧灯之光.com。
我今日见到香山斑马给咱的同胞了，杨村作为我祝你斑马壮的喜色的国人关注我们不过去积极走到处去寻机了，不叫小时送给了斑马色的我祝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的这钱怪不叫老祖老祖乱的祝寻机了，像老三位把祝三百元的把他们找到的梦我祝祝这人个人参加当这不能真钱不就像是你有这边当这钱怪不叫老祖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八档，找到他们我都走了，这人个人赚钱多，这不能挣钱不交，像是你这些多，这钱我就拿走了。苏乱的苏心机了，现在上一把就说三百元的八档，找到他们我都走了，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我马红把这人个人把马死动，我接拉的江苏罗的兵的，到苏刚的那边在江苏那当我帮他做些话的，就当北京别人咋的说，穷屯的广播家伙人样拉响咋了。刚刚露出的你正着你的难道老师请你动感受上受些人你记得个老老王在那刚刚这笔做了马人们都对我的解释跟来吧就打这样老这边等送这的接着你摸你摸你接着着等着马人们在这对我的你个见你正着拉着呢等你到这三平的送用等你做解这的是照知道这你眼睛道路门虽然讲不到样的的的最终的基金觉得我虽然道路的门门把的是你不当当就用路都把路住不必那我觉得说娘姐前不走的你没想送你梦前不来家把个人当安赞度什么都能把这些将来想赞了。
啊，各位大家晚上好，我们现在啊准备讲课了，请大家发菩提心，为了度化所有众生，发誓成佛。为了得到佛的果位啊，今天大家贫乏，然后就是认真的修行，成佛以后度化无量的众生，这样子发菩提心，发了菩提心以后呢，我们就讲今天的这个课，那今天这个课里面我们准备讲什么呢？啊，就是讲一个空心的修法。讲一个空心的修法，因为啊，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包括这个人的本苦，就是基本的痛苦，生老病死啊，还有其他各种各样的这些痛苦呢，我们以为啊，这些都是来自于啊外界的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因缘啊。其实啊，都不是来自于这个啊外啊，来自于外面啊，外面的一切啊，只不过就是一种啊祝愿而已啊。他的祝愿，真正的这个因缘呢，就不是不在外面啊，而在里面啊啊，里面这个主要的这个啊，给我们制造啊这么多的这个痛苦的这个。真正的因素，这个主要的这个因缘啊是什么呢？就是内在的啊，这个第一个就是我们的执着，我们对物质的执着啊，对权力的执着，对民生的这个执着啊，还有更重要的就是对我们自己的这个执着，这个叫做我执，这些才是啊真正的给我们制造痛苦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因缘。 我们以前大家都认为只要有钱我们一定会幸福，有钱我没有理由不幸福，但是呢现在很多人的这个温饱问题解决了，不仅是温饱的问题解决了，而是很多人也就这个发财了，有钱了但是还是跟以前一样的人，还是一样的不开心不幸福一样的痛苦，甚至多了很多过去没有的这个压力烦恼痛苦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人生就是本身一个这么短暂的这个过程这个当中呢，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自由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这个幸福什么时候能够真正的开心什么时候可以过一个这样子的生活呢？这就如果没有修心，就是没有希望了过去我们的这个看法呢想法这种观点现在我们知道这个绝大多数的人就知道这个错了原来有钱也不一定幸福，还有很多金钱不能解决的这个问题，金钱不能解决的问题，各种各样的这个工作上的这个压力还有很多年轻人就是在感情上的这个问题等等也是就这些痛苦一直都这个折磨自己，那么这些压力这些这个痛苦我们什么时候能够得到解决呢？这么一个短短的人生什么时候才能够过一个比较幸福一点的这个生活呢？那就是没有修心，就没有办法了，那么修心当然有很多种不同的修心，不同的修心那我们现在最关键我们最需要的直接能够解决我们的问题的这种修法是什么呢？就是需要三个修心了就是三，因为我们对我们导致这个痛苦的我们的执着就有三种执着，第一个，因为我们对这个物质对物质的这个欲望就是超标这样子以后呢，带来很多种的这个痛苦。那么这个怎么样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呢？那这就是用出离心来解决，出离心然后呢还有一个我们在现实生活当中的非常非常多的这个痛苦来自于什么？就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又是过分的过高的这种自私自私心，自私自利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非常的自私，这个自私超过了以后，那么也会不但是得不到幸福，反而给我们制造了很多的压力很多的这个不开心的事情，那么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就是用菩提心来解决。但是呢这个出离心和这个菩提心这两个，出离心跟这个菩提心这两个呢也就是一个暂时的暂时，出离心跟这个菩提心这两个都是这个解决痛苦的这种方法呢，这只不过就是一种暂时的这个缓和减压一种这样子的这个效果最终真正能够这个解决问题的就是空心才能够解决我们的所有的问题征服了空心以后呢就是在现实上包括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所有的这些压力痛苦都可以解决 当然啊，就是作为一个佛教徒，那我们并不是为了啊治解决现实生活上的一些啊问题而学佛啊，啊这就是一部分而已。我们的目标啊不是这样子，是为了成佛啊，为了解决自己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不仅是自己的痛苦，为了解决所有众生的这个痛苦啊。而这个学佛修心啊，这是我们的目标啊。但是呢，这个修心啊，这个学这个学佛啊啊，修心或者是修空心，它就是有这个作用啊。现实生活当中的这些压力啊、不开心的事情要解决的话，还是要啊需要用这个空心是最好的。嗯，不仅是成佛。啊，不仅是解脱要修这个，要修这个啊空心啊，生活当中的一些问题解决也要修这个，那、也要修这个空心啊。我们有些人就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啊，家庭的问题、感情的问题，然后就是工作的问题啊等等啊，就有很多很多的痛苦啊。然后在这个痛苦当中呢，根本就没有办法啊解脱出来啊，没有办法摆脱，就是没实在是没有办法这个啊解决。然后这个痛苦呢啊，就是非常的折磨自己，已经很多年，也很多这样子的人啊，日日夜夜都很痛苦。那么这些痛苦呢啊，金钱它是没有办法解决的啊。还有很多问题，还有很多其他的方法都不解决问题啊、如果这个吃一些这个药物也不能解决问题，不能解决根本的问题。那唯一的这个方法啊、就是修心，唯一的方法修心。首先我们要知道啊，这跟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我们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还有所有的这个幸福，实际上是什么呢？啊，实际上就是我们的心灵的一种活动而已啊，就是我们的心灵的一种活动啊，内心的一种活动，感受啊，也可以叫做内心的一种感受，那全世界的160多位这个大使，在这个讲啊，什么是幸福，但是呢啊，所有人都讲的都是啊，就外面的，比如说啊，有稳定的收入呀，啊，去旅游啊，啊等等，就是他们认为这些是幸福啊。但是从佛教的角度来讲，这些并不是幸福啊。我们有可能啊，通过这些方法啊，能够得到一些暂时的啊这个幸福感啊，这个是有可能啊。比如说有钱有稳定的收入，可以得到啊短暂的这个安全感啊，这个是没有办法否定的，这个是这样子。但是这些是不是幸福呢？啊，幸福并不是这些啊，这些都不是幸福啊。旅游啊会幸福吗？啊，有些人会幸福，有些人不幸福。有稳定的收入会幸福吗？啊，我们没有稳定的收入的时候，我们认为会幸福，但是呢，已经有这个稳定收入的时候，才知道也原来也不是幸福。其他的都是这样。那么，更确切的说，啊，幸福是什么呢？幸福就是一种内在的啊，今生的感受。这个我们前几天讲过，就是一种今生的感受。这个今生的感受。那就是一种精神的这个活动啊，实际上这个就是幸福，这个就是这个幸福。所谓的幸福就是这个。我们所有的这个人包括这个动物都在一生当中所追求的是什么？就是一种心灵的一种这个感受，这个感受而已啊。那这个感受呢，它有可能来自于短暂的啊，短暂的这个感受，它有可能来自于金钱啊，有可能来自于这个和睦的家庭啊，有可能来自于其他的啊， 比如说利益众生啊，慈悲心、修心啊，自由啊，就是放松啊，有可能来自于这些。嗯，但是它的本体是什么？它的本体就是我们内心的一种啊活动感受而已啊。啊，幸福也是这个，那么痛苦也是啊，痛苦也就是这样子啊。外界啊，物质上面呢，没有幸福，也没有痛苦啊。比如说，一个人，如果我们把这个人当作是我们的亲人啊，那么这时候呢，啊，这个人死了啊，一定会痛苦的，一定会痛苦的啊。如果我们同样一个人啊。啊，我们确认啊，这个人是我的仇人、同啊敌人这样子的话，那这个人同样一个人，但是这个人死了，有可能这个人会高兴，嗯。那么物质的这个外在的这个物质本体上呢，同样的一个人啊，发生的事情也就是一样，就这个人死了，嗯。但是呢，内心的感受不一样啊，不一样啊，有可能非常痛苦，有可能很高兴。嗯，啊，这个是为什么呢？啊，如果认为这是我的仇人，我高兴了啊，从此以后就没有这个仇人了。嗯，如果认为这是自己的亲人，那就痛苦啊，从此以后就没有亲人了。嗯，这亲人啊，这个人就判断啊，确认为亲人或者是这个啊仇人，这是我们的内在的。尤其是啊第六意识啊，他的判断啊，他的判断，嗯，所以啊，这跟我们前几天也讲过了，我们的啊这个所有的幸福、所有的痛苦啊，还有所有的压力、不开心、开心啊，这都是我们自己的啊内心的一种这个感受，那内心的一种感受而已啊。那解决这个内心的感受的话，怎么样解决呢？就是要到它的源头啊，到它的源头去解决。嗯，到它的源头去解决的话，就是可以从根本上就得到解决了。嗯，那么它的源头是什么呢？嗯，它源头是什么？它的源头就是执着啊，它的源头就是执着。嗯。啊，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啊，就是一个人，同样的一个人啊，那给这个就因为不同的这个心态啊，对待的方式不一样的时候呢，啊，这个对我们带来的这个感受不一样。但是啊，这两个感受啊，都是来自于什么呢？啊，比如说这个人死了，有可能我高兴啊，有可能我非常不高兴，嗯。这两个高兴和不高兴两个的共通的这个来源是什么？就是执着啊。如果我把这个人呢 啊，如果我没有把他当成一个啊真实啊存在的人，就像如幻如梦一样的人的话，他死了也不会高兴啊，他死了也不会痛苦。嗯，那么这是我们很清楚，这就是因为执着以后啊才产生。在产生，比如说感情上的问题啊，情人离开了、离婚了、分手了啊，那这时候呢，有些人就是很痛苦啊，很多人都是就是经常被啊这种这个痛苦啊这个折磨，嗯，那这个人啊，比如说他非常这个啊伤心痛苦啊，就是。甚至是这个啊，精神快要崩溃的时候呢，啊，如果这个时候啊，他完全能够放弃啊，这个人一点都不执着，这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的话，他的所有的这个痛苦啊，他的所有的痛苦当下啊就会消失，当下就会消失啊，啊，为什么呢？嗯，因为这个。分手的这个人呢，就是我现在把他当作一个陌生人，嗯，那么就是一个这样子的陌生人啊，就分开就分开了啊，那就是无所谓的这种啊心态，这样子以后呢，就根本就不会痛苦。但是分开了以后，离婚了以后，分手了以后，我还啊把这个人当作自己的亲人啊，执着啊。然后就是导致了所有的这些痛苦， 所有的痛苦。
嗯，
如果我们不愿意接受这样子的痛苦的话，那就是要啊，就是要放下啊，就是要不执着才能够。嗯，如果做不到不执着的话，那就只有去啊接受痛苦了啊，只有接受痛苦。嗯，比如说我们说啊，同事也要执着啊，然后呢，这个同事也不愿意接受这个痛苦，这个是啊不可能的。这个是不可能的，所以就是只要啊有执着，然后呢对有执着的这个啊物质或者是人啊啊不能满足啊不能满足自己的这个要求的时候，他不啊满足自己要求的时候呢，那这个时候要不啊就是不执着啊不执着不执着的话，那么他啊不满足啊我们的要求需求也不会痛苦的。嗯啊，要不然的话啊，那就只有接受痛苦，只有接受痛苦啊，不要去想啊这个啊这个不要不能啊，这个时候是没有办法去啊防离开这个痛苦啊，只能接受。嗯，这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啊，这是一个也就是一个自然的规律啊，就是内心的一种啊规律。嗯，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不愿意啊痛苦的话，比如说人都已经分开了啊，那再痛苦我也这个人也不会回来的，那、啊、不会回来，再痛苦也不会回来的啊啊，那现在就是我自己要解决的就是自己的问题。那我不能这样子痛苦，人既然已经分了，那我还是要过一个比较自由一点幸福一点的生活，这现在就是要最重要的啊。如果我们这样认为，那就是要放弃对这个人的执着啊。如果不放弃执着，那就永远都会痛苦的，永远都会忘不了的。那放弃啊，这个放下有这么容易啊？这个对不修行的人来说不容易，这个是很难的。但是有这个啊，有这种这个修行的巧诀的人来说，这个并不是那么难啊，还是相对来说还是可以做得到啊。那这个我们怎么样做呢？空心啊就是最好的方法了啊，修空心就是最好的方法。所以啊，我就是说这个我们修空心啊，不单是要得解，要获得解脱，要修空心，而且连啊现实生活当中的一些这个痛苦啊，有这个修行，有这个通这个啊空心的修法，可以立即啊就可以解决的啊。比如说没有这种这个修心的话，没有这种修心通真悟空性的这个修心的话，那这个痛苦啊有可能持续啊5年10年，有可能是一辈子，一辈子啊都折磨啊，被这个痛苦折磨。但是呢有了这个修法以后，有真悟空性的这个修法以后呢啊，它可以啊很快就可以解决，很快就可以解决。所以啊，这是一样的原理啊。我们的生老病死的问题呢，是一个非常根本的问题。现实生活当中的其他的这些痛苦呢，啊，不是啊那么根本的这个痛苦。但是这个痛苦的这个源头啊，痛苦解决的方法啊，这都是一样的啊，一样的道理。所以我们要修空心啊，修空心才能够啊不执着啊。修空心才能够断除这个执着啊，在源头上断除了这个执着以后呢，然后我们后面的痛苦啊不开心啊走极端的路啊等等啊全部都也就得到解决了。所以修空心是非常重要，我们需要修空心。那我们比如说现代人相当一部分人的这个痛苦呢不是物质上的，比如说就是吃不饱穿不暖这样子的痛苦，已经不是这个痛苦了相当一部分的绝大多数的人的这个绝大多数的痛苦就是精神上的痛苦就是像 中观四百论当中讲的一样，就是精神上的痛苦了。那这个精神上的痛苦呢，我们啊不能认为啊我们啊经济发达了以后呢，一切都好了啊，所有都解决了啊，我们不能这样子认为，这是一个过度的对金钱的一种迷信，嗯，对金钱的一种迷信，嗯。金钱当然啊对我们解决很多问题的，嗯，很多问题用它来解决可以，但是呢也不是万能，嗯，也不是万能。金钱啊的这个解决不了的这些问题呢啊，那我们只有用这个修心来解决啊，这是最恰当啊。那我们所以今天呢就是简单的在一个短短的两个小时的这个时间当中啊，讲一个完整的这个修心这个痛苦断除痛苦的这个空性的修法啊，我想这个我们对于所有人来说是非常必要的啊，我们要学无不达论啊，很多人也在学，非常好应该学的，嗯，这是功德无量的啊，但是呢学的东西我们也要这个也要这个时间如果学了很多一个都不落实不落实到现实生活当中，不实践这样子呢，也就是用佛这个佛教的原教，如果不修行这样子呢这个意义不是很大所以我们也要懂得闻识的同时懂得要修行，嗯，那我们今天就讲这个修行。修心，首先我们讲这个所有的这个执着所有的这个痛苦的最根本的来源就不是上帝跟上帝没有关系从我们佛教的这个观点来讲跟上帝没有关系然后呢那这个是不是一个偶然的这个机会是不是一种这个无因无缘呢？也不是，它也许是有因有缘那么，所以我们在佛教里面就讲不讲上帝造物主万能神，但是我们就讲因缘缘起，缘起，缘起。什么叫缘起？就是某一种这个物质它产生的这些所有的这个因缘因缘成熟了具备了的时候呢，它的这个结果自然自然就会形成了这个就叫做这个因缘我们认为所有的这个痛苦快乐都是有因有缘，但是它的因缘不是造物主，不是神都是一些其他的这个因缘那我们的因缘刚才讲了，我们的这个痛苦的真正的因缘就是执着。执着什么呢？虽然是执着这个金钱执着外面的东西，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痛苦，但是最关键的还是执着我自己我自己，这叫做这个我执，这就是根本的这个最根本的根本。因为有了这个我执以后呢然后就给我们这个让我们过度的去贪欲这个物质因为有了这个我执以后呢，就让我们变得非常的自私因为有了这个我执以后呢然后就是我们就面对一个很小的痛苦，也就是在对我们来说呢，也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大家都不愿意接受的这些所有的这个问题就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就是这个我执我执那么我执是个什么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它有没有这个依据有没有什么证据，有没有什么这个证明证据来证明这个我的存在呢那么我们现在就是要就观察这个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无我呢，它本来无我就是有很多种无我就是有比如说大圆满里面讲的无我无我的修法非常非常 好的修法啊，然后就是一般的这个密宗里面修的这个无我，也就是非常好的这个修法，嗯，但是这些修法我们先不讲，我们今天就是一个大中华的啊，有观定的没有观定的啊，有文化的没有文化的啊，有学过无不大论的没有学过无不大论，所有人可以修的一种这样的一个啊，所有人都可以修的一个这样子的一个。无我的修法，我们今天就讲一个这样子的无我修法啊。那首先我们要去这个去看个清楚啊，这个到底这个我啊存不存在啊？这个我执啊，给我们带来了这么多的这个痛苦，这我们已经是确定了啊。那么它的这个源头啊，是一个什么真实的东西呢？是一个我们自己的盲目的一种这个执着呢？我们要去寻找它的这个源头。那这时候我们怎么样去这个寻找啊？首先我们要去这个确定我是什么我啊？我们经常说我要去上班啊，我要下班，我要挣钱。我要旅游等等，那么我们呢，就是我们在这个出生到现在，已经就是在这个潜意识当中呢，已经默认了一种我的存在啊。那这种默认呢，我们并不是我们去观察以后呢发现啊，然后我们就成了一个我，并不是这样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盲目的这个。就从生下来到现在，我们认为有一只我，但是有一个我的存在，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去怀疑过啊，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它的到底存不存在啊，这个我们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个我的存在，但是我们现在要学会要学会这个怀疑怀疑其实有些人觉得怀疑就是科学的态度啊，佛教啊宗教就是永远都不会有怀疑。其实我认为佛教这个科学家也没有怀疑这个我存不存在啊，哲学家也没有怀疑过我存不存在，而且笛卡尔他认为他有一个相似的逻辑啊，不确定的逻辑来证明我的存在，我死故我在就推出一个这样子的理论来证明我的存在，其实是一个非常荒唐的话在一个最根本的问题上面呢，佛教才佛教让我们学会怀疑科学家没有让我们学会这个，让我们去怀疑我存不存在哲学家没有让我们去怀疑我存不存在都是外面的东西存不存，外面的东西真不真，其实这些都并不是那么重要的问题佛让我们怀疑这个我自己存不存在佛让我们学会怀疑我自己我们可以怀疑过去的这个时间空间等等，可以怀疑也可以不怀疑这些东西，这些东西不是很重要但是一定要怀疑我自己存不存在这个是最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这些所有的痛苦不是我们就是比如说不是我们的这个宇宙不是我们的这个时间观的错误导致不是我们的其他的这个时间的我们的文化，不是我们的文化水平不够不是我们其他的知识不丰富，这些都没有关系，就跟一个东西有关系是什么？就是我执我们的所有痛苦。所以佛教我们去怀疑这个其他的怀疑不怀疑都没问题，就一定要怀疑我的这个我存不存在那么我们现在开始怀疑了但是我们还没有拿到这个证据来证明它的存在或者是它的不存在现在我们怀疑了那怀疑了以后呢，我们去这个观察观察以后呢，拿到一个结论这就是非常好的一种这个思维的方法，我先怀疑，然后我去这个自己去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实验也好，思考也好，研究也好，推理也好，然后最后 啊，就拉到了这个结果结论啊，这是最好的啊。如果我们怀疑了啊，怀疑它的存不存在，它的存在，但是呢，没有拉到结果，没有拉到结论啊，那这样子永远都啊一辈子都研究，但是呢没有结果，真没有什么意思，嗯。然后呢，一辈子都没有怀疑过我自己存不存在，那这样子呢，就是更盲目，嗯，所以这个是我们第一步，是一定要怀疑啊，一定要怀疑。为什么要怀疑呢？这个难道对我们有这么重要吗？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啊！我们现实生活当中的所有的东西，家庭的、感情的、这个工作上的，所有都跟它有关系啊啊。那么这么不重要呢？这个对我们非常重要，不但是对解脱重要，连我们的现实生活当中，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点。所以我们一定要搞清楚这个啊，要怀疑，先开始怀疑啊、嗯、啊！有些时间人啊，有些时间人认为啊，比如说不了解的人觉得说我存啊，我怀疑我自己存不存在啊，那有些人觉得这个人精神有问题啊。但是这个他自己的这种人生观世界观还没有不成熟他只会怀疑其他东西，不敢怀疑自己为什么不可以怀疑自己的存不存在呢为什么一定要怀疑其他东西的存不存在？为什么不允许怀疑自己的存在呢？这个就是因为他们不考虑解脱的问题，他们不没有考虑过这么深的这个这么深层次的问题，所以他认为他听到这样子的时候，他认为这是这个人的精神有问题，有毛病，其实自己有毛病不是这个人有毛病，这个人的怀疑是对的，那我们现在我们开始怀疑了，我存不存在？我有现在一定要去要看清楚，我这个存不存在啊？那我存不存在？我们要去找什么样的窝呢？比如说我们丢了一个东西那我首先要知道我的东西是什么样子，然后我才可以去找我根本不知道我丢的东西什么样子，我怎么去找？那这没办法的。所以首先我要确定，在我心目当中的我是什么样子？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比如说从古代到现在的所有的这个宗教的这些宗教领袖创始人还有各种很多很多东西方的这个哲学家每个人都就是说我是什么什么什么样子，尤其是这个外道的这些宗教里面说的非常多但是呢没有一个是真正这个知道我是什么那我们现在就是我们普通人的这心目当中的我是什么样子呢？这个会有三个特点会有三个特点第一个，我们认为我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我们认为我是一个永恒的东西承认这个前世后世的人呢，说我从无始以来就转世到今天，然后呢我以后又再转世或者我要去这个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等等我们不认为，我们从来都不认为我只有一个一刹那的我我们从来不这么认为，我们认为我是一个串联的连续性的过去现在未来的，就是一种这个永恒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特点我们默认的这个我，第一个是这样子的第二个呢它是一个独立的我独立的我，我们所有人都认为我只有一个我我们不认为有很多的我，我们一直都认为我只会有一个从来都不觉得有很多种我只有一个所以我们就确定我是一个独立的独立的我永恒的独立的然后呢第三个我是一个什么样子呢？就是在我的这个无云当中来说，无云的这个范围就是我们的这个身体和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我是一个通知者我的意识还有我的这个 身体是被通知的啊，他是通知者啊。比如说他认为这一切都是啊，我的眼睛，我的手，我的脚，他认为这些都是他的啊。这样子有三种不同的这个特点啊，大致上讲就有这样子三种不同的特点，就是一个我就是一个这样子具备三种啊特点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就是我们认为是一个这样子啊这样子的生命啊，就是我。其实这个是真正是一个东西还是一个生命，我们永远都没有搞清楚。但是呢，我们就是在我们的这个意识当中呢，我们认为就是会有一个这样子的人啊，这个就是我啊，这是我们默认了。那我们现在去照有没有去观察一下，到底有没有一个这样子的我呢？如果有的话，那我们的这个我执是正确的啊。它虽然给我们带来了很多的痛苦，但是没办法，它是正确的啊。如果没有找到这样子的我，那就是它是错误的，它是盲目的啊。那么它既然是错误的话，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明明知道是这个不对的，明明知道是错误，为什么还要去执着，还去执着给自己带来这么多的痛苦呢？这个为什么？这时候呢，我们去观察。那观察的时候怎么样观察呢？如果真的有一个我的存在的话，那应该就是要不就是我们的身体上啊，要不就在我们的这个精神上啊，一定在这个领域当中啊，不可能我就是在外界的啊山河大地当中。有些外道就是认为这个山河大地日月星辰是我，这就是一种不准确的说法啊。如果真的有我的话，那应该就是在我的这个身体的内外啊，它应该就是在这个身体的内外。那我们现在这个我啊，人就是一种啊精神啊和这个物质两个不同的体系的啊，两个不同体系的东西综合啊，一个组合起来的一个这样子的啊综合体啊，就是叫做人啊。人一部分是精神啊，一部分是这个物质啊。那么精神的部分也不叫人啊，物质的部分也不叫人，就是它的综合体啊，就是我就是这个综合体。那这个我们怎么样去观察呢？首先很简单啊，这个很简单啊。首先我们看啊，这个我这个永恒啊，第一个特点，这个永恒的东西啊，我身体上也好啊，肉体上或者是我的精神上啊，有没有一个这样的东西的存在呢？现在我们要去观察啊。那观察的时候啊，就是佛啊，这个包括第一转法轮当中的讲了这个诸心无常啊，诸心无常。无常在这个地方就是起到很大的作用。无常啊，无常是什么呢？啊，一切有为法，有为的意思就是说有因有缘啊，有运动啊，有活动的这样子的东西叫做有为法。那我们的精神和肉体就是这样子的东西。那这些东西呢啊，它都是无常啊。它无常的，它变啊，就每一刹那都在变化，每一刹那都在变化。它的这个变化的这个速度呢，比如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啊，一秒钟的百万分之一当中都在啊这个变化，都在。所谓的变化是什么意思呢？我们不能认为，比如说啊，一件衣服啊，从形然后到九啊，这样子慢慢的变化。但是呢，这个整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呢，这个衣服呢，它本质上就是一件衣服，它一直都是存在的啊，不能这样子认为，这是我们的错误。这个错误是从哪里来的呢？我们因为我们的这个肉眼它看不清楚啊，它看不清楚这个变化 看不清楚这个变化。我们只知道这个从新的衣服就最后变成旧的衣服了，它就是慢慢的变但是呢这个变化的过程我们的肉眼没有看见所以我们认为这个旧的衣服也就是过去的新的衣服，这新的衣服呢也就是将来的旧的衣服就是给我们带了一个这样子的错觉那实际上这都不是这样子实际上呢所有的东西都是在它的寿命它的寿命是多有多长呢它的寿命只有一秒钟的百万分之一或者是一秒钟的一亿分之一这样子在这个比如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我们把一秒钟的一万分之一作为一个单位作为一个计量的单位那这个一秒钟的一万分之一作为一个计量单位，那这个从这个在这个之前都已经过去了，都已经这个叫做这个的过去那所谓的过去什么意思呢？已经就不存在了，它不存在，不存在就是有一种说法，爱因斯坦就是说，所有就有一个物质的这个速度呀，如果能够超过这个光速的话，可以回到过去，这个是不可能的，这永远都不可能。过去什么叫过去呢？过去的东西它没有在一个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不能认为过去东西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过去东西已经消失了，已经不存在了，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都找不到过去的东西，已经不存在了，过去已经不存在了等于就是消失了，已经不存在了，根本就不存在，不能认为不能认为我们这条河从这个地方流下游就有一个水库的话，那这水都在这个水库当中我们不能这样子认为，这是一个错觉这是一个很大的错误。过去的东西呢都已经不存在了这是一个。然后呢未来就是刚才这个一秒钟作为一个计量单位，然后在这个之前的东西呢都还没有这个还没有都还没有诞生还没有出现那这个叫做未来那未来也是什么呢？未来就是也是从现在来看，未来也是一个不存在的东西。未来的东西呢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个这个时空当中都找不到，它就是不存在的东西，不存在的东西那唯一现在存在是什么呢唯一的就是存在的就是一个这个一秒钟的这个万分之一是存在的是这个叫做当下这个就是所谓的当下除了这个以外呢，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东西了这个世界上就没有任何东西我还有众生还有这个时间都只有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了，其他的都是过去的就是已经不存在了，未来的还没有出世没有出现也不存在那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这个上面呢有没有我们这我们认为我们承认的这个我呢？没有，为什么呢这两个完全是不一样的东西。我们认为我是永恒的，从过去到现在，现在又到未来但是实际上我们的精神还有我们的肉体呢，只有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的东西存在其他东西都不存在了。那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这是不是我呢这个绝不可能是我，是为什么？它只有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如果我们认为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是我的话，那么第二个瞬间的时候，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过去的时候呢，那么是不是难道就没有我了吗是不是那个时候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我如果我们可以这样子说刚才一秒钟的这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这个过去了，消失了，这个时候呢我这个我消失了，但是呢那个时候呢有另外一个我出现了，如果我们这么说，那么就是我们就只有承认我就不是一个了 啊，就有很多我，有成千上万个我啊。那么很多一天当中，没有一秒钟当中，都有一万个我死掉了，然后一万个我就啊出生了。那只有这样子承认了，嗯，这个不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这个我执是不是这样子啊？我们不是这样，我们认为我就是一直都是存在的啊，我昨天、今天、明天啊。都是存在，这是我们认为的我就是这样子。但是现在啊，这是我们所认为我们承认的这个我呢，现在我们找不到在这个物质上没有这样子的东西啊，非常清楚了。那么精神上也没有这样子的我了，那、啊、也没有这样子。那我们精神物质上都没有这样子的我，那我们的我在哪里呢？嗯，会不会在其他地方啊？不可能，其他地方所有东西都是这样子啊！所有东西外在的这个整个宇宙啊，里面我们可以观察的东西都是这样子的这个啊生命，嗯，根本没有一个我啊，没有一个永恒的我，这是第一个啊，这是第一个，嗯，然后第二啊，第二，我们认为我是独立的啊，我是一个独立存在的我。嗯，那我们这些物质当中呢，有没有一个独立存在的我呢？啊，那我们现在去观察啊，就是要先去观察这个我们的肉体啊，然后再去观察精神啊。肉体和精神的这个领域当中呢，有没有一个独立的东西呢？嗯，啊，肉体啊，我们可以把它分成这个分子，然后就是原子，然后就是电子等等。用我们佛教的语言来讲，就是像这个这个大乘阿毗达摩还有俱舍论当中讲的一样，这个微尘啊，微尘就是很细微的粒子啊。那么它都是这个啊比如说人的肉体呢，它是一个很多无数个这个粒子啊组合的啊，粒子组合。那么无数个这个粒子当中呢，先后啊，这个相互之间呢，它没有任何的观念，都是独立的，它们都是独立的。嗯，每一个粒子都是独立，每一个都有它有它的这个啊轨啊轨迹，让轨道，然后它有它的这个运动啊，都是不一样的，都是独立的东西。你这里面没有一个一格啊，涵盖所有的这个微尘的一个这样子的东西，这里面不存在。嗯，那我们现在就是面临一个问题是什么呢？要不我们就要说啊，我不存在了，我们只能承认我不存在啊。要不我们就说这些所有的粒子都是我啊，我肉体上的所有的粒子都是我。嗯，如果这么承认的话，那就是我们就只有承认我就是无数个啊，我就是不是一个啊，我有无数个我。那、但这个已经啊违背了我们啊通常的这个我执啊，我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啊，这时候我们也没有找到一个独立的我啊，然后呢也没有找到一个这个永恒的我，这两个都没有找到，在肉体上啊，然后精神上也是一样的啊，精神啊，你精神第六意识啊，第六意识它每天有多少个杂念？有无数个杂念啊！心理学啊，心理学当中好像是说啊，一天啊，一天当中呢，一个人的这个心里会产生8000个啊，8000个念头啊。也许我记错了啊，也是是有一个这样子的数据，嗯，8000个念头，嗯，8000个也好，80000个也好啊啊。反正就是除了一个以外有其他的这个念头的话，那就是不是一个独立的我了啊。那就是如果我们认为这所有每一个念头都是我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只能承认有无数个我了，或者是有8000个我了啊啊。然后前一个意识消失的时候呢，我们就承认啊一个我就毁灭了啊。然后呢第二个这个刹那啊，他诞生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承认啊，有诞生了一个新的我啊。但这个就是 完全是这个违背我们的这个现实生活当中的物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通常的这个物质根本就不是这样子，嗯，所以这个我们不能说有这么多的我啊。那如果这都不是我，那我们是不是在这个这么多的例子当中啊，去就找一个例子啊？我们认为这是我，其他都不是我。啊，那也不对啊，这是没有理由的啊。即使是这一个例子是我的话，那他也就是第二瞬间的时候，他也就毁灭了啊，那我就没有了吗？啊，这时候呢，我们又只能说，哎呀，这个我不存在了，但是又诞生了一个我啊。但这些都不是我，这都不符合我们的我执啊。我们的我执根本，我们认为有一个我的。这个我根本不是这样子的，嗯，那现在我们认为的这个我，我们的这个我执当中，我们所想象的这个我，那我们现在没办法找到这个。各位一定要去想一想啊，这个里面没有结，没有任何教条性的东西啊，啊，现在就是我们用一个非常科学的、非常客观的啊一个这样子的心态去照，我们希望照到一个我啊，然后去照啊。找了以后呢，我们没有办法找到啊，非常严密的逻辑去推了啊，观察了，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啊？其实让我们很失望，原来我是不存在的。那、嗯、那在时间的这个啊，比如说像西方的这个哲学，像这样子的啊。就这样子的领域当中呢，如果说我不存在，因为他们是非常强调这个自我啊，如果说我不存在啊，那这样子的话，他们认为这是一个对自我的一种侮辱，嗯，但是呢，佛教就认为啊，自我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啊，这个没有什么侮辱不侮辱，这本身是不存在，原来是我们自己啊，因为太盲目的去啊。认为啊、有一个我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永远都是这样。这些肉体上的这些粒子，它永远都是一个这样子的粒子啊。那精神上的这些念头呢？啊，这个是一个精神的这个活动啊。这各种各样的念头，一天有8000个也好，8万个也好，有多少也好，这就是本身就是这样的东西。我们把我们的第六意识啊，把这些东西全部啊串联。那、啊、然后我认为这个就是我啊，我们的这个我这就是这样子啊诞生的啊。我们人是非常的啊非常的盲目的啊，有些时候就是我们非常的这个迟钝呐、啊，反应非常迟钝的。比如说我们的地球每秒钟就是啊每秒钟有这个28.79公里啊这样子在这个。这个公转的速度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根本就是一个飞机的速度，根本没办法比。那、啊、这么快的速度，从早上到晚上，我们就住在这个地球上，一直都在这个太空当中飞呀 啊。但是呢，我们认为我们坐飞机的时候才是飞，平时我们怎么不觉得啊？我们一点感觉都没有啊。一点感觉怎么？这个就是说明什么呢？我们的这个反应是非常迟钝的，我们的意识是有漏洞百出啊！不要相信它，佛也告诉我们了，不要相信自己的眼睛啊，不要相信自己的耳朵，然后更不要相信依靠眼耳鼻舌五官的这个意识啊，更不要，它本身就是依赖。比如说我们的意识啊，它看不到这个啊，看不到东西。它是靠什么呢？它就靠我们的眼睛，眼睛给它提供一个信息以后，它认为哦，红色、白色，它更啊，它这个更更容易出错误。那啊，眼啊，这个眼视呢，眼睛呢啊，这个感官呢，比这个还直接一点，它可以直接可以感受到这个光啊。意识啊，它就是永远都要依靠啊。感官给他提供的这种信息，他自己是没有办法，然后这个五种感官给他提供了这个信息以后呢，他去整理分析判断啊这些信息，然后他就得出一个结论，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那就是怕他把这个我们的啊 从我们的这个前后根本没有关系的这么多的这个瞬间，比如说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也好，一秒钟也好，这么多的时间它这个时间这个一秒钟，前一秒钟跟后一秒钟前后之间根本没有关系，但是呢他把这些串起来串联起来，然后认为这个是时间这个是时间然后呢这些所有的我们身边的这些物质全都是很小的这个粒子组成的，而且这些粒子之间是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关系的，格子都是独立的但是呢我们的意识把全部所有这身边的东西就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看作是一个整体这个是房子，这个车子，这是我的身体意识呢他就出了很多的犯了很多的错误，他犯错误的原因是他自己不能直接感受到物质他要通过眼睛，他要通过五官五官本身就看不到物质的本体，然后呢他一个错误的东西给他提供了一个错误的信息，然后就是一个错误的结论，是什么？就是我存在这就是错误的结论这一点都不神奇这个逻辑的推导的过程当中没有任何漏洞，是一个非常严密的这个逻辑推理的方式这里面没有任何心阳性的东西这个心也可以，不心也可以，比如说根本没有信仰的一个根本就不信佛的一个科学家或者哲学家或者是一个普通的人去这个推理的话，也就是这个结果结果就是这样，这里面没有信仰的成分这是一个很严密的逻辑去推的，这样子以后呢它的结果是什么呢？我们最后就是结论是什么呢？就是没有我的存在了没有我的存在，我们所想象的永恒的独立的通着者一个这样子的我永远都没有存在从来都没有存在过将来也就是永远都不会存在，这个肉体上没有这样的东西，这个精神上没有这样的东西这是我们的结论。这时候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了这个真的是我是不存在，原来是不存在的如果我真的不存在的话，那我为什么要为了我这么辛苦呢我为什么要为了我面对这么多的痛苦，这么多的不愿意面对的东西呢这一切的这个根源原来就是一种错误的感觉错误的感觉这先后的这些东西这个回灯之光里面呢也讲过了很清楚的讲了，可能很多人也看过了就像我们这个像这个电影的这个老的这个电影的胶片上的这个一帧一帧的这个照片一样照片一样，这完全是一样的，人的这种串联了这个无常的这个先后的观念就是这样子比如说这个电影的这个胶片上的这个照片，比如说一个人手从这个桌子上然后举起来那这个他在这个他的这个影片上片子上这个一帧一帧的这个照片呢先后没有任何的关系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串联关联的东西第一个照片手放在桌子上第二帧这个照片呢稍稍这个离开桌子然后第三呢再离开，第四就是然后最后呢就是一秒钟24帧这个图片的这种熟度这时候呢就通过这镜头的时候呢，那我们在荧幕上看到的什么呢？就是因为这个速度很快，我们根本就这个先后连接看不下来，我们就看到一个人就是举手一个人的手在运动，这前前后后我们分不出来。但是如果不是一秒钟24帧，一秒钟只有5帧图片速度降下来的话，然后我们看得清楚，原来不是这样的这个手不是这样子运动，就是一动一动这样子上去，这个没有关联的东西了 这个就是我们的啊人，这是一种人为的啊一种人为的幻觉啊，人为的幻觉，这眼这个眼啊这个颜色啊，或者这个感官的一个人为的这个人为的人制造的一种幻觉，然后呢，我们刚刚讲的这个无常呢，它是一种自然的啊。是一个自然的这种无常，自然的幻觉啊。这个幻觉，它本身我们的眼睛啊很迟钝，它分辨不出来这个，因为它是告诉这样，它告诉的这个生灭的时候呢，它分不清楚，它看的是什么呢？啊，它看的啊就是一个相后，就是有联啊有联系的，就一个人的手在。啊，就是一只手啊，它在运动啊，它没有看见啊很多种这个图片在生生灭啊，它就是看到一个手在这个运动啊，一个手在运动，然后呢，它就给这个意识啊提供了一个这样子的信息了，然后呢，意识它就认为啊，就是一个手啊，然后这个手现在在这里啊，然后可以在这边啊。同样的一个人啊，现在在人间啊，下意识呢有可能在极乐世界，有可能在其他地方啊，他意识就是依靠一个眼睛给他的一个提供给他的一个错误的信息，然后他就下了一个错误的结论啊，错误的结论，就是这个当中呢产生了一个什么呢啊，人类啊，整个人类都犯了这个错误，就是常啊，常和无常的这个常见是怎么样产生的呢？啊，就是这样子产生的，常见是这样子产生。然后在这个上面啊，然后就一些外道就通过一些啊不正确的这个逻辑，不正确的逻辑去告诉大家啊。存在一个啊永恒不变的这个自我啊等等啊，然后呢更加相信了这一点啊，这样子人类的错误都是这样子来的，然后啊我们看到任何一个东西时候呢，一个整体的东西啊，比如说我们看个这个茶杯啊，那我们眼睛看到的时候呢，这个每一个这个茶杯。的这个每一个原子啊分子我们看不见啊，但是显微镜一看啊，这整个这里面没有任何这个精致的东西都在运动，这个叫做布朗运动啊，是一个叫做布朗的一个科学家首次发现，所以叫做布朗运动啊。但是我们的眼睛呢，如果我们的眼睛是一个像显微镜这样子的东西的话呢，我们不会有这种错误，今天我们不会有这样子的先天性的错误，但是可惜我们的眼睛就是一个这样子的啊，很迟钝啊，反应非常迟钝的东西，不确定的东西啊，不正确的东西，所以他没有看到这个运动啊，因为这个运动也是速度的问题，它为什么看不到？因为这也是速度的问题，高速运转，它的每啊它的这个速度呢，可以达到啊每秒钟可以达到这个1000公里左右啊，这么快的速度，然后我们就根本没办法啊。没办法看出来它的这个运动，那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精致东西，这是眼睛呢、啊、它的错误，然后呢眼睛啊它把它自己搞错，自己的错误的信息就传达给我们的意识了啊，传达给它，然后它本身没有办法直接看这东西，它要通过眼睛啊说了算啊，它要通过这个眼睛给他的这个信息，然后数据也好，信息他要去通过这种去判断，然后这样子以后呢，眼睛给他提供了一个错误东西，这个茶杯是一个精致的，是一个整体的东西，这不是很多的原子分子，这是一个整体东西，然后给他提供了这个信息以后呢，然后我们的意识就认为这是一个整体的啊，整体的独立的啊。是一个独立的东西，然后我们就犯了我是独立的啊这种错误了啊，就这种错误，实际上这个错误的根源在哪里，就是这个肉眼，但是呢 但是如果我们在这个现实生活当中要这个要生存呢、啊、要生活的话，就是需要这些幻觉啊，有这些幻觉我们就很放心很安心的可以生活了啊。如果这些所有的幻觉都打破了的话，那就不是这样子的情况。嗯啊，那我们犯了这样子的错误，这个错误的来源都讲的给大家讲的清清楚楚的。嗯，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就是一定要翻新一下啊。那我们原来从来都没有怀疑啊，没有怀疑过我的这个存在和我的这些啊这个那、啊、错误的这个来龙去脉，我们没有去怀疑过，没有去观察过。但是呢，现在啊，我们就是通过佛陀的教育，通过龙树菩萨的这种啊这个严密的逻辑观察的时候呢，让我发现这是不对的啊。我回去一照的时候，我没有找到这个啊我，那我为什么我找不到我呢？我再去寻找这个我找不到我的原因的时候，原来是啊一切都是要啊这个跟这个无关啊有关系，无关啊给我们这个感官呢、啊，就是给他传递了各种各样的错误的信息，然后呢，嗯，一时他就自以为是啊，他就判断了我存在，我是独立的、永恒的，啊，等等，嗯，这样子以后呢，最后啊，最后的这个结果呢，啊，都要我们去承受了啊，我给我们导致了这么多的痛苦，从无始以来啊，到现在啊，这样子啊。这样子这个轮回的根源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啊，这时候我们非常清楚了啊，怎么样错误在哪里，问题出在哪里我们也知道了啊，然后呢这个是一个错误我们也清楚了啊。那这时候我们实际上修行的时候怎么修呢啊，这个毗卢七法呀这些我们今天就不需要重复了，大家都知道啊，慧灯之光里面讲的也很清楚，然后呢这个大圆满的这个前心引导文啊，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有一个前心备忘录啊，这个备忘录里面讲的非常的清楚，讲的很细啊，慧灯之光里面也有啊，我们把这个前面的这些预备的工作，大做的这个预备工作全部做完了以后呢，然后啊静下来，嗯，静下来这个时候呢，这个啊这个我们今天修的这个那修法呢，前几天讲的这个禅定是不一啊不一样的啊，我们前几年讲的这个禅定呢，它没有什么啊这个智慧的东西，里面没有什么智慧啊，没有什么真悟的东西啊，它只是心平静而已啊，没有什么，嗯。那今天我们呢，通过思维啊，通过推理啊，然后呢，让我们啊知道啊，让我们知道要发现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过的一件事情啊，这个是什么呢？啊，这就是啊，我们从无始以来，或者是从啊出生到现在，一直都认为这个我是存在啊，一直都这样子，嗯，那现在呢，我们恍然大悟啊。啊，就是这个我是不存在的啊，这个错误那不存在，我们为什么有一个这样子的这个错误，什么时候开始有这样子错误呢，这个错误是什么东西啊导致的呢，第一就是一个无知的运动导致的，第二我们本身我们的这个感官就是这样子的迟钝的，就这两个导致的，很简单，一个物质的高速运动和我们的感官迟钝的感官当中就产生了一个这么严重的问题了啊，这么严重的问题是从无始以来到现在经抵御多少次啊，多这个恶鬼道多少次，无数个根本没办法想象的啊，那这么大的结果啊，这么大的结果，这么大的痛苦呢，原来就是一个这么很小的这个错误上面啊发生的啊发展出来的。那我们现在这样子心静下来了以后呢啊，有思维，这个时候需要思维啊，就通过我们刚刚讲的这种思维啊，这个我今天讲的这个思维是非常简单的，把这些所有的这复杂的东西我们都没有讲，讲一个很简单的，就是一个我们所有人啊，就是啊
就所有就是基啊，所有就是有基有一点点这个中观的知识的啊，还有这个高中物理的这个知识，还有一点点这个中观知识的人，都可以去啊学的一个这么非常简单的这个方法啊，然后去通过这种方法去啊思维，我们不去思维太复杂的东西，嗯。复杂的东西呢，学者专家他们非常喜欢，他们非常喜欢把一个非常简单的东西就是弄得很复杂很复杂但是我们实际修行的人呢，就是喜欢非常复杂的东西把它简单化这样子。当然了简单化以后呢，不能失去它的这个核心的这个这个意义如果我们太简单化了，这个失去了核心意义，那就没有用，没有意思了。不失去它的核心的意义的这个前提下，把它弄简单一点这样子去思维那思维我们先静下来静下来了以后呢，首先我们不要有任何这个立场我也不希望找到一个我的存在同时我也不希望找到一个我的不存在我就是现实就是什么我就承认什么如果我存在我就接受存在我就建立这个观点，如果我不存在那我就建立这个观点我不要有任何成见一个这样子的非常客观的一个公正的这个态度去分析分析的时候呢，就是要这个通过我们的肉体和精神这方面去照寻找。然后刚才我们讲的这个肉体是一刹那一刹那的然后呢这个每一个刹那前后都是分开的一定要知道这个我们的知道一个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呢，时间是不能重叠的不能重叠。比如说物质呢我们可以左手上面呢可以放右手他们两个同时可以存在，这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昨天和今天呢没有办法这样同时存在如果这样同时存在的话，所有的时间都乱套了，这样子以后呢一切都这个时间都会乱套的，所以这个是不可能，所以这一定是前后的那所谓的前后什么意思呢？前后的时候第一个比如说第一个瞬间它毁灭了以后呢，才能够出现第二个这个瞬间那第二个瞬间和第一个瞬间当中在我们的宏观当中，我们认为这两个是有一个有关系的我们认为父亲跟他的儿子之间一定会有关系，怎么可能没有关系呢我们是这样认为宏观世界当中呢是这样子，没有人否定这个对的但是呢这是一种幻觉，微观世界当中，微观世界才是真正的这个世界的这个面目真面目。那么微观世界当中呢，第一瞬间和第二瞬间呢，它永远都不会在一起了，它永远都不会在一起如果可以在一起，那么第一瞬间和第二瞬间也可以一起，那第三也可以，第四也可以，第五也可以。那么这样子的话呢，那就是2011年的1月1号，也就是等于是12月30号。那这样子以后呢，所有时间都是就重叠了以后呢，时间都乱套了，这个时间是永远都不能重叠在一起的那就是我们只能承认这个是先后有先后的。那所有先后的东西在宏观当中呢，我们可以说先后有关联，所以就是有因，我可以这么说。但是微观当中它不是这个所谓的前后的意思，真正的意思什么？前面的东西毁灭了，彻底的毁灭，根本就不存在的时候呢，然后第二个瞬间出来了，这个叫做不重叠这个叫做前后，这个叫做前后那这样子的话，这两个会不会有什么？我们仔细的去观察一下，这两个前后有没有什么关联呢？我不可能，永远都不可能。为什么？他们两个永远都没有看到任何动画，没有看到相互，没有看到过看到过的意思就是没有碰到过第一瞬间他 它存在的时候呢，第二啊，第二瞬间根本就这个世界上它不存在了啊。第二瞬间它诞生的时候呢，第一瞬间早就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它已经不存在，所以这两个之间呢没有任何的这个啊关系。嗯，那这样子的话，这个世界呢，永远就是永远就是一个一秒钟的万分之一啊。难道一秒钟的万分之一真的是存在吗？也不是啊。我们比较容易了解，所以把我们一秒钟的万分之一作为一个计量单位而已。实际上这个也可以再分析，分了以后最后都可以分成没有了。嗯。啊，这时候呢，我们这样子去观察这个这么多的先后连接的东西呢，实际上都是没有任何相互之间没有任何啊这个关系的东西啊。但是呢，我的意识就把这全部过去的、现在的、未来全部啊连接起来，然后就认为这是我的生命啊，这是我的生命。嗯，我年轻的时候、少年的时候、小孩的时候、老的时候、死的时候啊，就是啊，这是一种这个错误观念。然后我们这样子去深深的去思维啊，静下来思维，嗯。最后我们要得到什么样的结论呢？啊，最后如果思维就头脑很非常清醒的时候，思路很清醒的时候呢，深深的体会到原来真的是不存在的我啊，我真的是不存在的啊。这个不是，我不是因为佛说了我不存在，所以我要认为不存在，不是这样子，就是我自己去寻找了。不但是没有找到我，而且我现在可以否定啊我的存在啊。第一，开始的时候我是怀疑啊，但是呢，我现在不是怀疑的态度，我现在是要可以否定啊。这样子以后呢，最后的结论是深深的体会到我不存在，我是不存在的啊。无我，这个叫做无我，这叫做通达无我啊，通达无我，嗯。这也就是一个初期的啊，初期的一个初期阶段的一个证悟，但是呢，用证这个字来形容的话，还是有一点点这个啊不恰当。这个可以说，我们可以说，这时候呢，明白了这个无我啊，知道了这个无我，通达了这个无我，但是呢，还不是证啊，证就是要去体会，嗯。这是逻辑上知道，这时候啊，我们就内心当中呢有一个非常强烈的这个感受是什么呢？就是这个逻辑的这个推理的结果有一个强烈的感受，我是不存在的啊，我永远都是不存在，有一个这样的感受，这个叫做无我啊，这个感受叫做无我的智慧啊，这是无我智慧的种子，但是呢，它现在还没有成熟到这个智慧的这个地步啊，现在它还是一种意识，嗯，但是呢，我们培养它的话，它慢慢会变成这个智慧啊，它变成这个无我的智慧，嗯，那这时候呢，啊，我们不要再去观察了，就在这个当中静下来啊，立即就静下来，先是观察啊，观察完了以后呢，深深的体会到我啊不存在的时候呢，然后。立即就静下来啊，静下来就专注啊这个无我的状态当中啊，也就是说啊，也就是说我们维持啊这个无我的感受啊，维持这个无我的感受，嗯，也许能够保持啊三分钟啊一分钟啊或者是半分钟啊这样子，嗯，然后呢由开始啊。就冒出一个念头啊，产生一种这个杂念的时候呢，然后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知道啊，我现在开始有杂念了，嗯，这个时候如果这时候不知道的话，那就这后面的都不是这个感受，这个感受失去了啊，然后就是一切全部都是这整个过程都是杂念，嗯，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发现啊，过了十几分钟以后往回看啊，原来根本没有啊。刚开始的时候有一点点感受，但是呢过了几秒钟以后呢，这个感受就消失了，以及后面的都是这种啊这种这个杂念，嗯，这个是对我们的修心呢有严重的这个干扰，所以我们必须要在这个 修这个维持这个感受的过程当中必须要坚持啊，如果没有坚持啊，那这样子的话这个时候呢就杂念出来了，我们根本就发现不到啊。那杂念出来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又重新去啊观察，嗯，重新观察啊，从头观察，观察的方法都是一样的，然后再观察啊，观察完了以后呢，又得到这个啊无我的这种感受的时候，然后立即停下来啊，不要再观察了，立即停下来，就当下就是就停下来，就听到这个就专注在这个无我的这种感受当中，嗯，然后有可能是要几秒钟啊，一分钟啊，两分钟这样子，嗯，然后呢，最后又会出现这个，嗯，这个念头啊。如果这个当中啊，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个保持一分钟，嗯，或者是更长一点的话，那就这时候呢啊，感觉非常好的时候啊，我们一定要停下来。啊，听下来，这跟我在慧灯之光里面呢也讲了，这个不是我说的啊，过去的这个修行的经验非常丰富的这些上师们啊，他们说的啊，然后感觉最好的时候，什么叫感觉最好呢？我们修无我的时候，这种无我的这种感受非常强烈的时候，听下来啊，听下来。那这个时候为什么要听下来？这个时候不听下来，不就更好吗？啊？这个时候不是这样子，因为我们的修行的力度不够啊，所以这个时候不停下来的话，再过几秒钟啊，或者是十几秒钟，那肯定是杂念要出来了啊，要出来了，因为我们的能力毕竟有限，只能保持这么一段时间啊，再过了以后呢，这就不可能了，所以我们这个时候呢，啊，要停下来。停下来了以后呢，然后又去啊思维啊，在这个当中我们停下来了啊，然后又不去思维了，胡思乱想，这样子就这个受到干扰，这不能这样子，立即不要有其他的念头，然后又重新啊开始又去思维啊。思维的时候我们可以啊，有些时候我们专门去思维这个今生啊，有些时候呢可以思维这个肉体啊，有些时候我们可以思维这个今生和肉体的这个运动的速度啊等等，嗯，都可以啊，最后要达到这个无我的这种感受，无我的感受非常强烈的时候，然后又停下来，嗯，好，整体的这个整个这个阶段呢，就一个小时到两个小时啊，就最长是两个小时啊，两个小时啊，但是呢，这两个小时中间呢啊，都是一个啊几分钟、几分钟、几秒钟的一个这个阶段啊啊，不是从头到尾啊一个小时都在这个境界当中，这个不可能，除非是我们前几天讲的这个啊禅定的修法修得非常成功的话，那有可能啊从开始到最后两个小时整个都是这种状态，嗯，但我们开始的时候呢不可能，没有这样子的禅定的功夫就不可能，嗯，然后又停下来啊，这样子反复的思维，最后呢觉得很疲倦啊，很累，不想思维的时候呢，不想思维的时候啊，不愿意再去思维的时候，然后就静下来，不要再去思维了，静下来啊，静下来就是我们昨天讲的这前几天讲的这个禅定啊，心静下来就是静，什么也不想啊，不去想任何事情啊，不要刻意的去思维任何事情，因为这个时候呢，人比较疲倦很多杂念它自然就会消失的啊，静下来啊，静下来就专注啊，三分钟、五分钟都可以。这个时候呢，在这个当中就休息，这个就是算是一个休息，嗯，然后。完了以后，过了几分钟以后呢，有可能然后就开始升起这个杂念啊，这个时候呢一定要知道，一定要发现第一个念头啊，第一个念头没有发现，然后呢后面的都没有发现，这样子就这个后面的都是杂念了啊，这个时候一定要发现第一个杂念诞生了啊，立即就要采取措施啊，立即采取措施，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呢？不要让它继续，就是要去让它去思维，嗯，去思维啊， 然后整个过程都是这样子修啊。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啊，我们修行的时候，有些人就这个喜欢啊闭着眼睛修，但是不能这样子，睁开眼睛啊，睁开眼睛的时候呢，看到东西，有些人就看到以后呢，有开始的时候就是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对这个禅定呢有一点点干扰啊，但是呢，这个习惯了以后就没问题的，要睁开眼睛。为什么睁开眼睛呢？大圆满里面呢有特殊的讲究，但是这个我们现在不着急。那一般的禅定当中呢，闭着眼睛修，那开始的时候呢就十分钟、十五分钟比较感觉比较好，但是呢啊，它完了以后呢就会昏沉的啊，昏沉。嗯，这个黑暗跟这个睡眠两个就是有一个密切的关系。密切的关系啊，比如说我们晚上啊灯光很亮的时候睡不着啊，这样子的这个闭着眼睛啊，就是你眼前就是一片黑暗啊，然后就过了几分钟以后呢就很疲倦睡着，所以要养成啊睁开眼睛这个打坐的这个习惯啊，这是一个啊。另外一个呢，有些时候我们非常昏沉啊，尤其是这个天气比较热的时候昏沉啊，几分钟打坐了以后呢，然后就是睡着了，又这样子的可能。嗯，那这个时候最简单的方法，第一个开空调啊，然后呢，如果空调的声音很大了，当然会有影响。像我们这样当刚刚开始去这个禅定的人，这个连空调的这个声音都受到干扰了啊。那不受到干扰的情况下开空调，这是一个啊。然后第二就是用凉水啊洗脸，用凉水洗脸啊，然后就是窗户打开啊，要采光里面的这个大禅的地方亮一点。如果这些都不解决问题的话，那就不能修了啊，不能强迫自己了，那就不要修了啊，暂时不要修，去磕头、看书啊、念经呢啊，或者是听这个光盘啊、听课都可以。这种情况下呢啊，不能逼自己啊，这样子的话越强迫自己，这个就越不行了。内心的这种调伏的方法，释迦牟尼佛也不是说了吗？啊，这个不能太啊，这个不能太紧，也不能太松啊。就是就这个很昏沉的时候呢，我们先用这种方法解决，实在是解决不了，那就暂时就出座了啊，暂时就不修了。嗯，这样子。嗯，然后有些时候呢非常的兴奋啊，非常的兴奋，这个时候呢就没有这个昏沉的问题，但是呢心根本就静不下来啊，就是去想就其他的事情啊，根本就没办法。这个时候呢啊，就这个空调不能打开，要热一点，温度高一点啊。如果这个没有空调的地方呢，多穿点衣服啊。然后就是屋子里面不能太凉，然后如果有这个，比如说啊，一个人就是有这个条件，比如说高的地方有一个，比如说有一个人在一栋楼里面有两间房子，比如说十层楼有一间房子，然后两层楼有一间房子的话，那昏沉的时候就到高的地方去这个打坐啊，然后很兴奋的时候啊，山峦的时候呢啊，比较低的地方去打坐，但是我们一般都不会有这个条件啊，主要是用前面的这些方法啊。还有还不解决问题的话，那就是暂时不能修行了啊，暂时不要修，这个我们把这个修行就结束了啊，回向啊，然后就暂时不要修，然后就如果时间还没有到的话，剩下来的时间啊，半个小时、二十分钟当中啊，那我们就做其他的功课啊，就只有这样子，慢慢的调伏，这样子以后呢啊，我们会慢慢的啊，逐渐的这个压力啊，还有这个痛苦全部会消失的。啊，全部会消失的。当然我们呢就修两天三天不会有这个效果，这个修心是一个长远的计划啊，年复一年要有这样子的计划，需要有长远的计划啊， 这是我们所有人没有观过丁的啊，观过丁的所有人都可以修的一个非常有用的一个这个无我的修法啊。那这样子以后呢，我们深深的体会到这个我是不存在了。那从此以后啊，我们不是立即就没有烦恼，烦恼还是有的啊。但是呢，过一段时间以后呢，烦恼有啊，但是这些烦恼呢，没有以前啊，没有以前那么啊厉害。就是慢慢的这个它的力量啊，就是慢慢的这个减少啊。这时候呢，不会太多的干扰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还有不会过多的干扰这个修心啊，这个烦恼、压力、痛苦都会慢慢的减少啊。还有一个更好的，当然是大圆满的这个啊，这个修法了。但是这个我们没有修加心啊，还没有观定这个之前，这个也不能说，说了也没有用啊，说了根本没有用，也不能修，修了也没有用。那所以我们要尊重啊，尊重佛法的这个次第。要尊重啊，这个不能我们认为啊，既然大圆满这么好，为什么我提前越早越不，为什么我不能提前修呢？这不就越早越好吗？啊，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我们要尊重他的这个啊次第啊，这个很重要。如果大圆满啊，如果真的是能够证悟大圆满的话，那就是所谓的这个压力呀、啊。就是一些这个家庭感情还有一些工作上的这些问题导致的一些就是一些烦恼啊，这都是非常容易解决的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都是建立在什么，这都在建立，都在这个意识的基础上。如果没有意识啊，那就不会有这些了啊。那大圆满呢，证悟了以后呢，他在这个大作的过程当中啊，他完全让我们消失这个啊，完全消失这个意识啊。比如说一张纸上面有各种各样的这个图画啊，这图画都是让我们生起烦恼的东西，我们不喜欢看的东西啊。那这张纸烧掉了以后呢，那这个上面的所有的这些图啊，也就图案呢、啊，也一起就消失了，不存在。一样的道理，大圆满他把整个意识啊，都在这个大作的过程当中都不存在，转化为智慧了啊。那么在意识上面的这些所有不开心的东西呢，也就消失了啊。所以用大圆满来这个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是非常有效的。但是呢，对于我们来说更有效的就是刚才我们讲的这个思维的这种修法啊。那我们修一下这个法，我想对很多人来说一定会有帮助的啊。麦庞仁波切说，这种法呀，如果很认真的、很用功的修的话，那修七天啊也有效果啊。但是当然，这个效果是什么样的效果呢？当然是最初步的这个效果啊。所以这个我们要修一下这个无我的修法啊。我今天讲的是无我的修法，修法很简单啊。整个过程我简单的重复一下啊，这个过程呢有两个阶段啊，这个我们可以整个过程我们就分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思维的阶段啊，思维的阶段，去思维，思考问题，观察，推理，然后就是寻找啊，我这个我的存在啊，通过这个思维，然后最后的结论啊是第二个阶段了。第二个阶段是它的结论啊，结论是什么呢？啊，用各种各样的这个方法去观察了啊，寻找啊，没有找到啊，不但是没有找到，而且啊。我们可以否定啊这个我的存在，这时候呢，这个有一个很强烈的这个无我的感受啊，原来是我是真的不存在的，有一个这样子的感受啊，这是第二个阶段。这个感受呢，它是没有思维啊，不能有思维，如果一旦有思维呢，那就这个感受啊，它就会受到这个干扰啊，所以这个时候就 不能有啊，不能有这个思维。一旦有了这个感受，立即在这个感受当中停下来啊，哪怕是五秒钟也可以啊，停下来。嗯，这是第二个阶段，非常简单的一个修法啊。这个希望大家修啊，我们这个修法呢，作为一个应激的一种修法啊，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压力啊，有些时候有一些特殊的这个痛苦出现的时候，如果我们的这个家心啊还不能解决的话，那我们这个做一个应激的修法啊，就修一修啊，这个法让它解决这个问题啊，然后呢又会去修这个无家心。嗯，无家心修完了以后，然后我昨天讲的这个修禅定啊，禅定修完了以后呢，先不要立即就去修大圆满，先禅定修完了以后就修今天我们讲的这个法。那这个法然后呢它也可以成为一个大圆满的一个不共家心啊，大圆满的家心是这样子的，外家心、内家心，然后还有最后还有一个不共的家心。那这个不共的家心当中呢，是什么呢？今天我们讲的这个也是他的不共的家心啊。前几天我们讲的这个禅定的修法呢，也是大圆满里面的有些不共的这个家心，那不共的家心。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啊，外家心修完了啊，内家心、无家心也修完了。修完了以后呢，然后就修这些，这个他的不共的这个家心，然后呢，最后再进入这个真正的这个大圆满的这个修法啊。那大圆满的修法呢，它是不分啊出家人和这个在家人啊，文化层次是根本是没有关系的啊，文思的这个多少。也没有太大的这个关系啊，那就是要看啊前面的这个家心啊修得好不好，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呢，对上师和对这个发的这个啊这个心情啊，这是第二个问题。只要具备这两个条件，然后在这种情况下，他就会这个真悟的啊。时间的这个文化层次高低，还有我们其他的这些。文思这个无不道论等等，这个都是没有，这些都当然有帮助，但是呢没有太多的直接的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呢啊，就会最后就会大家都可以这个证悟，大家都可以证悟。所以我们这一生当中啊，就是有机会啊修这么好的法啊，这个肯定是我们从无始以来就是在堕世累劫当中我们自己积累的福报啊，今天成熟了啊。有些人就认为啊，有些人就住了别墅就觉得哦很有福报了，有些人就开名车穿名牌的衣服然后就觉得很有福报。其实这些我们不否定这是一种福报啊，这是一种福报，但是呢这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种福报啊。真正的福报是什么呢啊，真正的福报，非常了不起的福，这个福报是什么？就像我们啊这样子，有机会啊，这个修大圆满啊，有机会修这个般若波罗蜜多。我们今天讲的也是般若波罗蜜多中观的一个修法啊，有机会听大乘佛法，这才是真正的啊这个福报啊。有钱的人呢，我们从无始以来到现在，成千上万次我们当过。啊，曾经当过这个有钱人，曾经也做过啊有权的人，曾经也做过有实力的人啊，有用吗？没有用。今天这些都是造业而已，没有用。真正的啊福报，今天我们啊就是有这个机会才是福报啊。但是啊，如果我们不修行啊，不珍惜的话，这虽然是一个福报，但是呢，这个福报我们自己把这个福报啊就浪费掉啊，所以这是非常可惜的。所以，大家认真的修啊，大家都要上班，然后就是有工作的压力也大，然后呢，就在家人呢啊，这个家庭琐事啊，或多或少还是有干扰的东西。但是啊，我们不能找任何借口啊，找借口欺骗自己，这个不解决任何的问题。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还是要抽出一定的时间，每天把时间啊这个
安排好，在这个时间当中呢，每天都去修啊。这就是这样的话呢，我们不单是今天我们可以享受这个福报，而且这个福报我们可以以后又有这样子的这个下意识，也有这样子的这个机会啊，这才是真正的福报。我们要这个珍惜这个福报，珍惜这个机会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无我的修法啊，就今天就讲到这里啊，无我的修法就讲到这里。希望啊大家在这个修法当中啊，能够得到一些这个帮助，能够得到一些这个解决问题的方法啊，这样子。
所能的一探者是八年多年一辈子能办事，今个那几万龙这把这边做连着啊做二手，我们啊红班子两个人把马舍的红，我们啊红班子两个人把马舍的红。